欢迎来到乱翻书，我是潘乱。
短视频不只是内容产业，更是产业内容。从2020年开始，我就一直在鼓吹短视频和直播正在变成各行各业的新地基。过去几年，我们也的确看到，像是电商、本地生活、短剧、小游戏等很多行业都因为在短视频产品里面重新生根发芽，而让整个市场大盘和市场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今天这个新地基的叙事还应该再加上智能 AI，就是具体到快手的产品上，过去一点我们会发现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呈现出到快手上来做生意的这个趋势。这并不是之前简单的到快手投广告导流量去引导下载 APP 这种，而是说这些企业把他们的店、把他的后链路以及跟客户的互动行为等全链路都放在快手上。刚刚在重庆结束的快手商业化的磁力大会上，我跟量子之歌的王春、秒针的谭北平、快手的胡烟和陈国成一起就智能经营这个大会主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就因为前面的主论坛分享的干货太多，所以等到我们这个圆桌开始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所以时长就压缩到了20分钟。这期也应该是乱翻书史上最短的一期播客。我们主要讨论了两个话题，为什么快手商业化的主思路从营销走向了经营？另外就是在快手做经营如何变得更加智能？
所以要么四位嘉宾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就按照诸位顺序来。春哥，从你开始。
哎，大家好，我是量子之歌的王春，感谢快手和 Vivian 的邀请。
大家好，我是快手的胡烟，一个互联网营销界的老兵。
哎，大家好，我是秒针营销科学院的谭北平，可能大家要记住，营销也是一种科学。
大家好，我是快手的陈国成，我负责快手的电商商业化还有本地生活的技术，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谢谢。
OK， 就是我们这里有智能经营的使用者、观察者和建设者。对，我先问谭总一个宏观点的问题，今天企业的营销和经营都在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行业的关键词从营销变成了经营？
对，秒针营销科学院每年都会对很多的品牌主、广告主进行调研，其实大家对于什么是增长的引擎这件事情一直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是流量，当然流量越来越贵啊，这个大家都面对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今天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 AI、 有了平台、有了这些丰富的能力之后，确实我们的增长的核心引擎已经可能从流量转变到经营这件事。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是我们今天有了技术、有了能力之后，我们对消费者、我们对消费者的管理或者对我们的用户的这个影响不是一个瞬间了，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从他所有的我们叫消费者旅程管理这么一个持续的流程。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手段可以从内容侧、从选品侧、从沟通侧，刚才看到了有很多的后期服务对话各种侧面都能够介入进去，所以我们这些能力一定是它的全旅程的一个完整的管理，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做好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的这些品牌。所以经营可能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企业、我们的所有的品牌需要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当然还有一点，其实今天有很多经验的 AI 的这个展示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那些内容、那些沟通并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随时响应的、随时体现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是让我们的每个企业是能够经营好与客户的每一次沟通，这会不会成为未来我们的品牌、我们的企业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对，就是营销跟经营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就像快手磁力引擎如今也不只局限在帮助品牌做营销，而是直面品牌的经营诉求。这里面问一下春哥，就是量子之歌作为快手在教育领域的代表客户，也是智能经营的需求方跟使用方，就是在这个实际的使用跟实践过程中，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感受？
对，从营销到智能经营，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改变还是服务用户啊，原先就是营销嘛，搞到客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拿直播举例啊，因为教育是个严重吃名师的行业，对吧？我一定是希望我最好的老师把最多的观众灌到这个直播间里来，但是这样的话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和用户互动的，对吧？那现在这个智能经营的角度来讲，包括我们有一系列的 AI 的方式，从公屏上的回复来讲，就能非常的好的去和用户互动，对吧？从这一个点上来讲， 我觉得就摆脱了原先的营销，一定程度上往经营这方向去走，就更多的去服务我们的用户，让用户的体验度更友好，是不是？
哎，这里再问一下胡烟，就是像量子之歌是一家教育的企业，你还负责其他更多不同的行业，我想了解的是不同的行业的需求在快手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平台视角你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在回答潘老师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在数以亿万计的这个可能性中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啊，但其实它在百年前的英国发生过，那是一位英国的科学家，他在无数次的实验中寻找到了一种叫青霉的菌落，最后发明了青霉素，造福了人类。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营销呢和这个课题非常的相近啊，我们也像用显微镜要在数以亿计的流量中去找到属于我们的那个用户，并且获得这些用户。那在今天呢，我们可能不能像百年前一样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些探寻，所以对客户来讲他们最需要的是高效以及确定性。那其实像春总刚刚讲的，除了在教育领域啊，我们在很多的行业智能经营的应用也非常的成熟了。那首先举个例子，像在金融行业，我们的保险这个细分的领域，保险的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智能投放的 URL 的创编能力以后啊，我们在不需要提出价的情况下，跑量能力就放大了3倍。那目前来讲呢，整个保险行业基本上已经90%的客户都在使用我们的智能创编的这样的能力了。那再说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综合平台的头部客户啊，那是一直非常想这个介入在快手的一些经营的。那从直播开始入门，但他很快就发现有两个痛点啊，第一就是主播的人数不能无限的扩张。那即便有很多的主播，他也不能不眠不休啊，他得睡觉，是不是？所以自从使用了快手的虚拟数字人的这个能力以后呢，那他们就会发现这个主播的能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他可以同时用非常多的智能的虚拟人来匹配他不同的货品，组成不同的直播间啊。那除了他在提升效能的同时呢，发现竟然获取了70%的自然流量，这个数字让我也记忆非常的深刻。那当然还有像在我们的游戏行业，我们每次遇到这个客户首发需要大促冲量的时候呢，我们的智能工具也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啊，在此我就不一一枚举了。所以在我看来呢，智能经营它最大的帮助我们的广告主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高效，第二个就是确定性，而不再是那么偶然。
刚才胡烟讲的100多年前英国科学家提炼青霉素的案例，让我想起同样发生一个100多年前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改良白炽灯。大家都知道爱迪生的名言是什么？天才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白炽灯可能就是灯泡的形状、里面填充的气体以及最后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灯丝。当然，他经过上千种实验，最后爱迪生找到了碳化铷丝这个答案。但是，他曾经的前同事在爱迪生工作室工作过的特斯拉，就是发明交流电打败直流电的那个人，他说：“爱迪生怎么这么蠢？如果他但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跟计算方法的话，起码能够省掉90%的力气。”就是听起来智能经营想走的就是把计算的方法自己来做，然后帮助大家去减少这个偶然，增强这个确定性。哎，那问一下系统的建设过程。我们知道随着快手电商规模的持续的增长，然后它的内循环广告也在不断的提升，像是内循环外循环，然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其实需求都挺大的，他们的需求怎么样被融合，然后被能够定制化的服务，就是怎么让更多的品牌把快手当做生意的主阵地来经营。
潘老师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快手商业化的客户的本身规模就很大，并且在大家可以看到去年 Q4 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客户其实还有大概160%的这么一个增长，所以规模那么大的客户的需求显然是千差万别的，对吧？有非常多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我们观察到有两种需求其实比较强烈，第一种需求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快手不仅仅只是一个营销的一个阵地，不仅仅是来的投了广告然后就走人，拿了客户然后去外行去外边去经营。他们其实看到客户站内其实有大量的这种数据，他们还更多希望就是说快手提供的是一个长期稳固的一个经营一个阵地。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其实给我们的这一部分的客户提供了从入口的流量的曝光，那么内容的制作到后链路的这种管理经营客户一系列的这种一站式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这是我们的阵地经营。那第二个点呢，是 我们的客户其实对快手提出来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智能化的这种需求。啥意思呢？就是本质上其实我们的所谓的那种广告的投放，它还是个挺复杂的一件事儿。它从素材的制作到创编，它其实整个链路是非常长的，它有很多的这种固定的投入以及大量的这种试错的这种成本。那在我们看到客户给我们的这些需求或者客户的这种经营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早就一直不断的在尝试在整个商业化的全链路里面引入越来越多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技术，去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他的经营成本以及获得更好的这种广告的这种收益。其实我的同事前面做了很多的分享，我再补充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像最近在做的一些数字能力直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去降低我们客户的这种经营的这样的成本。我们其实大概算过，就是以电商的直播为例，一个电商的直播，从直播的人员的薪酬人力成本到整体的这种固定的这种设备这种投入，包括摄像机所有的设备的投入，一年大概也得50多万左右。但是一个数字的那个直播，它的成本几乎为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在试点的这些行业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数字人它的效果其实非常不错。我们因为数字人直播，它可以7x24小时可以不停的去面对它的用户去进行这种直播。那这是在那个数字人直播这个领域。我们的智能创编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的智能创编的那种产品，经过很长时间这种迭代，它比常规的这种创编的效果也好得非常多。对，它的这种 ARPU 的话，大概也涨了，大概比常规的创编大概也提升了大概190%多啊。所以这是回答潘老师这个问题的简单的我们当下的两个思考。回到主持人。
哎，那我们回到今天大会这个主题，智能经营。国成，你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一些更具体的分享，就是快手的经营到底是怎么做到智能的？
首先，智能是一个我觉得是技术挑战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主题。实际上快手这家公司从2014年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停去迭代，或者说不停的积累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和智能化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到现在我们有几百亿的这种短视频，然后每个月有7个多亿的这种月活的用户。如果没有智能技术的话，你很难想象，就是你根本不可能给用户提供非常好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推荐的这种服务。那快手呢，其实是一家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大家看财报其实看得出，我们一年的这种研发的这种投入大概是100多个亿，我们有7000多的研发的工程师，那我们也有4000多项的这种专利的这种授权。所以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这种投入，在那么多互联网公司里面其实算是比较坚决的。我们非常相信，就是技术的这种创新是我们这家公司能够赖以发展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因。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事实。那回到潘老师这个问题，我们在智能方面的这种布局呢，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大概有4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基础设施这个方面，我们的音视频编辑码芯片是我们完全自研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去年我们自研的这种音视频的这种编辑码这种 AI 的这种芯片，大概为我们的电商那个产生了增量几十亿的这种规模。那并且我们在去年比较顶尖的同类的芯片的这种比赛当中，我们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头部的公司会一起去参加，我们在24项评比的这种项目里面有16项是排名业界第一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在基础设施这个领域。第二个领域呢，是在智能创编这个领域，我们不管是金流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 B0， 我们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产品，提供的是从素材到创编到出价到定向到预算全方面的智能化的一站式的这种广告投放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从刚才的数据看的话，我们这种智能创编的这种产品比常规的创编的产品它的效果其实也好得非常多。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我们在整个泛素材领域所做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建设，这里面包括图片的 AI design 图灵。来，我们现在一周的这种通过 AI 生成的这种图片，它的消耗已经是达到1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像女娲还有那个盘古等等这样的数字人和素材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产品。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客服机器人，或者叫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这个技术呢，实际上业界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它不是一个多么新的一个技术。但是过往这个技术呢，它更多是需要非常强非常高的这种运营的这种成本，需要很强的这种迭代。然后呢，我们实际上通过大模型这种技术去重构了智能机器人、智能客服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最终呈现出来的像问题的解决率也会比过往的一些技术大概要高10%左右。这是三个。最后一点是我们的工程师的 AI 化。 那刚才我提到的其实都是用人工智能去重构投手啊、广告主啊等等这种工作，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我们自己，重构我们工程师的这种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机器人不停地写代码，对吧，它7x24小时不停地写代码，那显然不管是效率也好还是从成本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并且你不用给它附加班费，对吧，它也没有什么劳资纠纷一系列的这种问题。那其实快手一年大概会写几千万行代码左右，对，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我们布局了好多年，一直不停地去研究。今年我预计商业化的代码大概会有10%到20%是由机器人去产生的，大概10%到20%，这从很大程度上可以大大的减轻我们那个工程师的这种负担啊。所以这是以上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的整体的大概四个布局啊。谢谢主持人。
就是智能经营不只能帮客户，都甚至都也能够帮助快手自身进行一些降本更提效的工作。哎，那这里再问一下胡烟，刚才国成提到的那些智能经营的产品在客户侧都有哪些应用，客户的评价跟反馈都是怎样的？
好的，那因为今天非常荣幸啊，我们请到了春哥。那其实既然客户就在，我们就听听客户自己怎么讲。那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春哥。
OK， 对，对于我们客户来讲的话，那智能经营我觉得无非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它减少了营销的偶然性啊，提升的就是你效果的确定性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智能经营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啊，就曾经的信息流你需要大量的投手、大量的编剧剪辑，对吧，到了直播的时代你需要大量的主播、大量的场控等等等等的人力，对，但是今天的智能直播，那以上这些劳动力密集性的工种就不复存在了，对吧，那大大减少了我们的人力成本以及减少了我们的管理成本，这不仅仅是一个提升效率的进步啊，所以感谢快手在这个方面的进步啊，也引领着我们在进步。
不管是快手还是量子之歌，就不管是平台还是品牌，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智能方的手段让自己实现降本更提效。那我再问一下谭总，就从你行业观察的视角来看，在智能经营这个大的趋势下面，在快手平台上做经营跟在其他平台做经营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快手在做智能经营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我们还是要从整个的我们营销或者说经营的我们各位今年的大的宏观趋势的角度机会来说，我们看到有三个消费者的机会和一个技术的机会。技术的机会肯定是跟人工智能有关啊，这个不赘述了。其实从消费侧有三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所谓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底消费升级还是降级，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分级，性价比的电商一定会崛起，要给消费者价值。第二个呢，情绪消费的价值也会在崛起。那为什么只有大家会对情绪这件事情特别在意啊？这也是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短剧能够持续的崛起，还有包括我们的智能客服喊铁铁而不是喊别的一个生冷的冰冷的声音了。我们这边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情绪的这个运用啊。当然快手的跟用户之间天然的有一个非常强的情感的连接。当然还有我们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线下的复苏。今天线下本地生活是整个所有的品牌方都该抓住的机会。那这恰好这几个点啊，那快手其实都有非常具备有非常强的能力。我们的性价比的电商，我们线下和下线市场的这些能力，这个快手毋庸置疑，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的情绪的价值刚才也说了，其实就是不管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平台所赋予的还是技术所赋予的，都能完美的去体现在各种触点上的情绪价值。而且这里面我相信通过技术的努力还有很多技术的办法去在视频图片各种的上面去体现这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些点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各位的品牌主来去尝试和使用的。
对，我觉得快手最硬的数据就是市场。刚才上午托马斯讲到，快手占整个中国互联网10.9%的市场，是中国第三大的产品，但是广告占整个中国广告市场大盘应该是5%，这里面还有巨大的空间去挖掘。其实品牌在做投放的时候，主要就是考虑用户在哪。快手有7亿的月活数据，每天2小时的使用时长，这个海量的标签，只要有大量的用户在，品牌投放才有价值。像是刚才谭总他提到的消费的分级，我去年做过万店连锁主题的讨论，去年餐饮行业一个最大的主题了， 那如果你要想要开10000家店，那就意味着你大部分的新扩张的门店都得在3线及以下城市这些新线城市市场。我今年春节回到老家，发现我们县城的商场逛起来，吃喝玩乐的品牌已经跟北京很像很像了，就是7亿老铁的需求也需要被满足，快手的人群价值也会被更多人看见。OK， 我们圆桌的时间也快到了，最后大家对于智能经营未来的期望，以一句话作为总结收场吧。我们按顺序来，春哥。
对，我们相信技术驱动的智能经营一定是未来效果广告的新质生产力啊，期待和快手一起成长。
胡爷。
好的，我们认为智能经营需要我们拥有一颗新的大脑，一半是 AI 算力，一半是共赢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在更为复杂的营销局面中确定方向，走得更远。
谭总，
智能经营的其实核心目标是要及时的响应我们的消费者需求，不管他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不管是直播间还是在对话中，在各种场景里面都要去进行及时的响应。
郭正，
快手商业经营让我们的客户快人一步，手眼通天。好，谢谢。
OK， 快人一步，手眼通天，就是智能经营它可以让商业世界变得更平， AI 把之前大公司能用的生产力让更多人、更多小公司跟商家都可以拿来用，就是打通营销跟经营的边界，穿越周期，帮助品牌做好长效经营。今天我们这个圆桌环节就到这边，感谢各位的关注。 OK， 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大家可以订阅、点赞、评论、分享，如果还有什么想听我说的，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我们下期见。